我们今天再继续看罗马书第八章。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聚集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看顾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儿女。我们面临马上就要来到的中国的新年，真是思想到在生活的当中，你的恩典真是像膏油啊，不断的来膏抹我们，让我们越行走越觉得有力。更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不仅是你爱我们，而且你也告诉我们你对我们的爱有多深有多大，而且也给我们一些警戒，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人就是充满了邪恶，充满了罪恶，仇敌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像来吞吃可吞吃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是无微不至的，而且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时时做提醒保护的工作，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不仅是懂得你的心意，也正是定义更多的依靠你，因为能力出于耶和华。我们感谢你。今天不在我们当中的姊妹们，主啊，你知道他们个人的需要，正是求主你按着他们个人的需要来带领他们，使他们能够也能够更多的愿意来追求认识这位救他们爱他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每次开始的时候，我都想再提醒一下这一章的重点因为讲到我们原本是在最终已经受了审判，我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但是神的爱就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替我们的罪舍命，为我们流血，使我们能够得救。得救是凭着信心，我们生活得胜也是凭着信心。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看到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同时在第七章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再依靠自己。虽然我们的心意是好的，我们要努力的来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这个肉体是何等的软弱。但是保罗却找到了得胜的秘诀他在24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完全的脱离罪，完全的脱离我们的软弱，完全脱离我们心中的重担，做一个自由平安喜乐的人。我们只有一个盼望，就像今天的诗歌所说的，我们要定睛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问题就是常常忘记仰望耶稣。我们问题来的第一个，用我们自己的思想来计划来解决，然后自己不行就去找人帮助很少一有问题马上就来找耶稣。我们要时时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第八章呢就告诉我们，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是一定能够得胜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不在定罪的情况里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一般不信的人，我们过去不信的时候也不知道，所有的人生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已经被定罪了，因为我们的祖先的罪 带给我们的罪性，我们在母腹的当中，我们已经是带着罪性了，所以我们已经在被定罪的当中。若是没有得到拯救，我们是跟这位爱我们的神和这位生命的源头是隔开的，灵里面的死。所以每一个人已经被定罪了，我们都不知道，是灵里面的死，跟神隔绝了所以我们今天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从一个被定罪的状况里面完全脱离出来，不仅在属灵的方面，我们从死到得到复活，跟主耶稣一同复活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就说到我们过去的情况，你们过去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主耶稣叫我们活过来，先有属灵的活复活，然后我们就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能够向我们的主而去进入荣耀。第五节到第十七节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定得胜，因为我们不可能失败有圣灵的律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再是受死和罪的律的控制，只要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就不会失败。那十八节到三十节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免于过一个灰心丧志的工作，因为这个世界，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不幸的人带着罪，他们犯的罪也会影响着我们。你今天去看一下报纸，听一下新闻是一些想象不到的一些罪，这是让我们心惊同时也各方面也有末世的景象人受了审判，这个世界马上就是越来越往走下坡人际间道德的败坏使我们真是假如没有神就活在痛苦灰心丧志的当中，甚至于连我们这些信的人也受到牵制，但是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没有盼望，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身体，复活的像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所以保罗说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我们就忍耐，假如想起将来的荣耀，今天我们遭遇的这些问题不足在意了，所以我们不会被这些灰心丧志的事情来搅扰。那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就是我们是不会跟神隔离的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定会得胜，因为神的爱永远披覆着我们我想我还是从三十一节来读到三十九节，上次我们好像从三十一节讲了几节，不过我这里是一个连贯的一段，所以我还是从三十一节来读。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我们一定会得胜，我们靠主得胜，因为主的爱是永远的，是那样强烈的，是那样全备的，让我们实在是靠着主，我们就一定会得胜。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上次我们讲到神是帮助我们的，神帮助我们，神爱我们，神要帮助我们，神说我一定会用我的全能的右手要帮助你们，而且充满了应许。不过问题就是我们有了神的应许，我们信不来啊。上次我也举例了讲到那些以色列人，神告诉他们，我应许你们把你们送到迦南地，这丰富牛奶与蜜的地，让你们在那里舒舒服服的生活。可是他们信不信呢？他们不信啊。在何烈山到西到那个迦南地，若是走正常的路，11天就可以到了。可是他们没有信心，信不来。结果呢，神说，你们既然没有信心，你们就差遣探子进去看吧。他们把探子一些领袖进去探讨，一看神应许他们的地果真是丰富的牛奶与蜜的，但是他们的眼睛一看，看到迦南人，又觉得别人又高又大，又强又壮啊，我们没办法，我们在他们面前只不过像蚱蜢一样，那怎么能够战胜他们？他们的强又高。结果真正进去的有多少？只有2个人，约书亚和加勒。这迦南地是什么意思？迦南地是预表到今天我们信主耶稣的人在他的里面所得到的安息。当然天堂是一个很有安息的地方，但是确实迦南地也预表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没有得到主里面的安息。为什么？因为没有信心。你说我们没有神的应许吗？有，但是真正有应许的，能够信得过神的，只有少数人。就像当时只有2个人，其他的人就在旷野迂回40年。希望我们不要做了基督徒还在这里迂回，不能够进入主的安息。说神是帮助我们的，你有了神的应许，你就应该信得过。他说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眼中看为多么的重要。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爱到甚至于都愿意把他独一最爱的独生子为我们牺牲。你说他把我们看多么的重要？他把儿子都白白的为我们牺牲，岂不将万物都给我们吗？我们这个人实在是常常价值观非常非常的不正确，信了主以后还是非常非常的世俗把世界上的事情看得很重，什么东西都为着就怕失去这些东西。神应许我们属灵的应许和他自己，我们倒不是那样的看重非常的可怜。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你知不知道你今天一个得救的人在神的眼光中那么重要，神甚至于把他的儿子都为你牺牲了，而且所有的凡是神的你都有份，都是你们的，你知道吗？我们看哥林多前书3章，人就是喜欢把一些事物来看重这个看重那个。神说你们不必把这些事情看那么重， 凡是神的都是你们的。他们也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分门接党，觉得我比较喜欢保罗，我比较喜欢亚波罗，他的知识好一点或者他的背景好一点。所以神就纠正我们，不可以把人看太高，也不可以把事物看太高。你们今天能够在主里面，其实凡是主的都是我们的。二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一节，保罗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我们世界上也有好多事情我们看得非常的重，或者是生，或是死，或是现在的事，或者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神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好的安排，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看见，就是你今天有了救恩，你就是神的儿女，你就是神的百姓，你就是神的仆人。我们这位神实在是太好。有一个寓言的故事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就是有一个很富的富人，非常富，他就家里面有一些佣人，他有一个佣人非常的忠心，所以那个家主就问那个佣人，他说，我要死了，我死了以后你要什么，你在我的家里面你就选最好最有价值的，你最喜欢的一件东西我都愿意给你。这个佣人想了半天，觉得他家里面太丰富了，不晓得选什么。结果他就，这个主人有一个儿子，所以这个仆人就说，我选你的儿子，因为他晓得所有爸爸的一切的所有都是儿子的，他选了他的儿子，他就得到了一切。我们今天岂不是一样吗？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什么都是我们的。所以神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他连他的儿子都为我们牺牲了，我们今天也接受了他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凡是神的都是我们的。同时三十三节也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可以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我们今天是神所拣选的人，因为神称我们为义了。虽然不幸的人或者罪人常常给我们各样的控告，批评我们，甚至于魔鬼最喜欢控告我们，甚至于他在灵界里面从天上地下，你读约伯记就晓得，那个仇敌他有能力从地上跑到天上去告诉神，你看你所救的这个约伯，做了这个事那个事。神就很公然的跟他讲，约伯是一个义人，他没有做错，他是有这个好处那个好处，然后他就说他对你好，他信靠你，还不是因为你对他好，你给他保护，你给他财产。神就说，这不是他爱我的原因，他爱我的原因是因为他认识我是神。所以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魔鬼虽然一直控告我们，甚至于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控告自己过去的一些做的错，我们就不愿意饶恕自己，常常为过去所犯的罪，我们一直在那里觉得自卑，抬不起头来。他说，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不可以。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上次我们讲完了三十四节，就讲到 主耶稣他不仅是为我们死，因着他是无罪的，虽然他成为人，但是他是唯一无罪的一个神人，所以死在他的身上没有拘禁的能力，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将他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而且今天升天了，坐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今天是我们的祭司，也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在神的右边不断地为我们祷告，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在生活的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无助的。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要记得我们今天的祭司是主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在神的面前常常为我们祷告。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316面。所以希伯来的作者提醒我们，主耶稣不仅是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替我们死了，但是今天已经复活升天在神的面前，他曾经做个人，所以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任何困难他都经历过，他都了解。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持定所承认的道，就是要记得遵守他跟我们讲的话，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你今天受的苦，你今天所遭遇的难处，没有一样主耶稣没有经历过，只是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联系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有这么一位大祭司，我们可以常常来到施恩宝座前向他求，他有那样的了解我们，我们还怕什么呢？他随时都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惧怕。同时这位大祭司他不仅是为我们祷告，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过去的罪，今天还继续的洗净我们今天还要犯的罪。我们这个老我在这里，有的时候假如说你是一个得救的，你是不小心的时候软弱的时候还是会犯罪，主耶稣的宝血还是有功效的。我们现在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还可能犯罪，他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忠保。犯了罪，他好像个律师一样，在神的面前他是我们的忠保，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说主耶稣他不仅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也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犯罪的忠保挽回祭。让神挽回祭的意思就是神是公义的，他不能够忍受罪恶和污秽，他一看到了罪恶他就会发怒。在旧约的时候，神用牛羊来杀了以后成为赎罪祭挽回祭，那主耶稣自己来到地上来替我们死，他就成为我们跟神中间的挽回祭。所以他不仅是我们的祭司，他今天也是我们的忠保，挽回我们在神面前被神愤怒的境况，使我们的罪得赦免。第二章第一节， 其实在第一章第九节就说了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第九节，就讲到我们今天还在犯罪。我们若第八节，我从第八节读第一章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看，只要我们认罪，今天我们犯了罪，我们只要真是从心里面认罪悔改，求神饶恕，他就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就算犯了罪的第二章，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啊，一个得救的人，他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犯罪，你们是不愿意犯罪的。但是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如果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所以主耶稣今天站在一个忠保的地位，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他的血不断地洗净我们。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当然并不能够因为主耶稣这样的恩典，我们就随便的犯罪。假如说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不太可能故意的犯罪。也有一个牧师，他举一个例子，他就说我们人犯罪是难免的，因为这个老我还没有死透，有的时候还会犯罪。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男人，他剃了胡子，一不小心呢，就会划破他的脸。然后他就跟一个医生讲，他说：“我每次剃胡子常常会划破我的脸。”那个医生就说：“哦，这里有一个特效药，你下次假如割破了你的脸呢，你就用这个一擦就不会发炎，而且马上就会好。”他就把那个药膏拿回去了。他就说这个男人不会回去因为有这个药膏就拼命刮破自己的脸，他一定用那个药膏留着防备，不得已的时候不小心割了以后才擦。我们今天犯罪就是这样的心态，我们不是喜欢犯罪哦，现在因为主耶稣宝血可以洗了我就拼命犯罪，不是，因为痛，有痛的感觉，我们犯的罪心里很不舒服。假如没有得救的话，他们就没有感觉。有你真的犯的罪，你就不愿意犯罪啊。所以主耶稣他是我们的重宝，更奇妙的、更宝贵的是，其实全知的神，他都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跌倒，你什么时候会软弱。你什么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遭遇很难领受的，神他就早替我们祷告了。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神爱我们真的是无微不至。假如我们不晓得，我们实在就没有那种对神的救恩那么感恩的心，也不会迫切的要把这个恩典要传给我们所爱所四周的人。假如晓得这么宝贵啊，我们一定想方设计的，特别是我们所爱的，要带他们能够认识得到这位救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一百十五面，不对啊，一百十七面三十一节，这是主耶稣在他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他早就知道了彼得会三次不认他，彼得会胆小，彼得软弱，主早就知道了。 他就在这里为他祷告了。三十一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这是魔鬼的工作，一天到晚像个塞子，要把我们从那个塞子里面，从主的面前塞开塞走，要把你们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性情。主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他会非常非常的难过，他就为他祈求了，叫你不至于失了性情。你回头以后，等你跌倒了悔改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主说，你虽然软弱，你会跌倒，你会三次不认我，这是魔鬼想用你自己软弱的这个情况来让你失去信心。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了，神还要用他。他说你回来的时候，你要兼顾 你的弟兄。彼得根本不晓得自己会那样的软弱，自大的说，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叫还没有鸡，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主早就知道他会三次不认得他，但是主说，你回来以后，你要借着这个自己的软弱来兼顾你的弟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软弱，神也不会让我们失去信心，在我们还没有跌倒之前已经为我们祷告了。上次我们读到说，我们的这位大祭司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代求的，所以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要认识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然后三十五到三十九节就讲到，我们不必惧怕，因为我们有神的爱，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永远都不需要惧怕。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永远都不需要惧怕，他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他的爱是永远的爱，他的爱是大能的爱，没有任何的原因能够让我们跟他的爱隔绝。假如神爱了我们，你说全能的神会让我们受害吗？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也要了解，不要以为我们得救了，我们是神所爱的，但我们的生活就一定是一帆风顺，没有任何不让我们难过的遭遇。倒相反的，有的时候常常我们会陷在患难的当中。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晓得，无论什么事情临到我们生活的当中，主都会保守我们。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所以今天有一些刚刚得救的人，他遭遇了一些困难，或者说祷告神没听了，他就觉得神不灵，没有神我不信了，很轻易的就放弃他们的信心。其实他是没有好好的读经，也不认识这位神。我们信了主了，并不等于我们就没有患难。 相反的，神常常容许给我们患难，一方面是操练我们，一方面是让我们学习更多的依靠他。他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一定会保守。哥林多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302面，保罗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将到主来到地上成就了救恩。11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服侍主的，做神的使徒，做神，做别人圣经的师父，结果他受了很多的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要晓得你所信的是谁，你就不要因为生活里面有点困难，你就觉得这位神不爱你了。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说，我在服侍神的事上并不是很舒服的。你今天去问这些传道人，他们把什么都放下全世界来服侍神，他们是舒服吗？没有，他们面临很多的试炼，面临很多人都想象不到的一些难处。但是一个真正被神呼召出来的人，他遇到了任何的难处，他们也不会灰心，也不会觉得羞耻，因为他们深信他们所信的是谁，也知道他一定会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直到主回来的那天。他是信实的，他会保守我们。所以我们信了主了，假如你有心要服侍主，你心里面要有一个准备。前面我们读到，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要预备受苦。第35节，他就说，难道这些原因可以让我们跟神隔绝吗？他说，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露体吗？赤身露体就是被抓了以后把衣服脱了被打。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些都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遭遇到。虽然我们今天在美国政府至少到如今还没有公然的反对服侍真神的这件事情是不可以，但是总之到末世的时候，这些事情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是很可能的。像保罗当时他就经历到这些。我们看《使徒行传》20章。所以千万不要受一点点苦就觉得神不爱你。195面，新约95面，有患难tribulation， 患难来到，甚至于还没有到，保罗还没有到耶路撒冷之前，有一些先知已经知道了，他到了耶路撒冷一定会被抓起来，一定会被迫害。 但是他没有惧怕。二十三节他说，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早就预告了他，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不是没有困难，有的时候明明知道你要行神的旨意，倒真的是有困难在等着，但是还是以神的福音为主。所以还有逼迫，还有困苦，被人家包围着迫害。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就讲到，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是受迫害，受危险，但是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是为了要显明他自己的大能，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帮助我们。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七节到十一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什么宝贝？这个宝贝就是神的生命， Holy Spirit， 圣灵今天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这个人原本没有多大的价值，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瓦器而已，是一个器皿而已，但是今天神为了爱我们，把他最宝贵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有很多的艰难临到我们，要显明他的能力。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有的时候是要付代价的。我觉得在美国这么一个最自由、最没有压力、最不受迫害的这个地方不传福音，我们实在是对不起神。只要你传，只要你愿意去关心人，你就有传的机会，也没有人来抓你，也没有人来打你。但是你在大陆的时候，你这里到这里去探访，那里去探访，你东走西走的时候，马上你的名单就上去了。不要说个人这样子，我们小小的聚会，一个小团体，我们在那里做见证，还有人在外面看着，一点都没有平安。一看到有那个穿制服的人走近了，就吓得不得了，就进来赶紧报信。所以我们在大陆在做见证的时候，还没有开始，总是会有一个带领的人来说，不管你讲到什么时候，假如有人走到台上来，你就赶紧坐下来。他看到有公安的人来了，他就叫我们坐下来，他自己就来，自己站在那里，就让公安的人去抓。所以我们真是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们也不受太多的迫害或者痛苦，但是传福音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那么舒服的事。你跟一个僧人去传福音，最近常常放他来去叩门呢，常常被人家趟门，不愿意开门。 有的时候你去讲了半天，把请他们来听什么音乐了，请他们来听福音呢，我们不感兴趣，这些脸色还是要看的。我想你们也是一样的，你跟人家传福音，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听的，所以我们会遭遇到困苦逼迫，甚至于是饥饿和赤身露体，刀剑危险，这些事情保罗都经历过，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们实在是在信心上大概承担不了，神就不让我们遭受这些。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23节，在257面。所以今天有一些人认为信了主了就不应该受任何的挫折或者受任何的苦难，那是不正确的。这里保罗讲到那些假先知，23节，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保罗说他们好像很有知识，讲的话都很被尊重，然后又批评保罗是言语粗俗，其貌不扬。其实保罗说我更是，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为什么40减去一下？因为在生命记的律法上说，你打人不可以超过40下，不可以过于40下，所以他们打人的时候就打39下，按照他们的律法。所以保罗常常被抓去打了5次，每次打39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没衣服穿。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于我软弱的事变。所以你看保罗受的这些，不仅是身体上受逼迫，而且一个传道人，一个服侍神儿女的人，他们的心常常会为着众弟兄姐妹忧虑，有一个软弱他都心里难过。所以做传道人不容易的，不是你就管你自己生活够了就可以了，或者没问题就好了。任何一个弟兄姐妹生活有生病啊，有家庭的问题了，在你心里面你都放不下。所以这里说到，难道这些能够让我们跟主的恩典离开吗？不可能的。他说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耶稣，我们就能够得胜有余。We are super conquerors， 得胜有余，不仅是得胜，还得胜还有余，得胜了还开心。所以这些都讲到，我们不要惧怕。这些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很少经历到，就算是经历到了，我们也 靠着主可以得胜有余。38节他就告诉我们啊，他说我们像将宰的羊，37节说，在36节他说，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他引用旧约里面的一段圣经，说明服侍神的人，我们要服侍神的话，我们是要常常受逼迫的，常常都有失去性命的危险的。这是个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诗篇44篇22节。我们来看一下，神就早就在旧约里面预言，在服侍神的事上我们要有心理准备。21节，旧约690面，诗人说，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为着爱主，为着服侍主啊，不一定你是传道人，其实你得救了以后，你有心要服侍神。我们是为着主，我们为着主就会常常受一些委屈，为主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就好像随时都会受苦，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这里就是引用这一句来说到，就算是生命遇到这么多的难处，好像连生命都保障不了的样子，但是还是神的爱不会让我们跟他分开。所以就说没有什么可怕的，38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这里就说到一些原因，这些原因难道能够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吗？不可能的。哪些原因呢？他提出来几个原因，38节，无论是死是生，我们在生死的关头也不会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你真正的信得住，你对死的看法，生死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啊。最近访谈呢，有一个姊妹，她突然之间胃癌了，因为最近去检查了以后发现已经散开了。她有一阵子她很不安，她在电脑上面拼命去看，看到有一些那种异端邪灵就说，你生病了吗？你只要来，我替你一祷告你就好了，你来的时候睡在一个床上，我就在下面替你祷告，神的能力就在上面来治你。他又听到了是神，他以为就是我们的神，他就要去，然后就问我们可以不可以去。我们跟他讲，你要小心，听起来不像样，而且他说你一进来就要先付款，付600块，好像是先交600块，然后我就让你睡在床上，他就躺在下面，然后就祷告。我说听起来像魔鬼，跟魔鬼有牵涉的，你要小心。我也不要说你不可去，但是我跟他讲，圣经上从来没有一个神的仆人跟人家生病祷告要钱的，因为不是，并不是说神不能治，神治是神治，不是我们治。我们是不会说为了跟人家祷告去要钱的，他还要先交钱才祷告啊。第二，然后又还要睡的那个样子，还一定要躺的那个样子，才有神的能力下来。我说听起来 不像一个正规的基督徒。他，我说你自己去祷告吧。他祷告以后，他说不能去，不去了。不去了以后，然后他就觉得，就算是医生说已经散开了，不会太久了。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对死一点都不怕。这就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对死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看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世人对于生死很惧怕，连生病也要保密。我们信主的人知道生病是应该的，因为我们这个肉体已经受咒诅，有一天我们的肉体是必须要毁坏的，所以我们肉体一天一天的毁坏，但是我们内心却是一天心是一天。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得救的人，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一个属神的人，你活着，神把我们留在这里是有目的的。所以保罗说，你让我选择到底是要留在这里还是到主那里去，我真的不知道要选择什么，我就宁愿选择到主那里去，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为着他的教会，为着其他的弟兄姐妹，为着其他没有得救的人，神还要用他。所以他说，我就不知道要选择什么，就让神来决定。所以我们活着就为主活，我们死也是为主死，回家了，到主那里去。或活或死，我们都是主的人。那基督徒对于生死根本不能够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且主耶稣在救我们的时候，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战胜了死亡，没有死亡的权势可以控制得救的人。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以千万不要好像生病了，医生说没得治了，就气神，就不信了。我们是不会死的。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主耶稣跟马大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然不死。活着信他的人必然不死。一个真正的生命是你的灵魂，不是这个肉体。我们常常把这个肉体当作是我这个人，不是，这个肉体只是一个暂时的帐篷。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三节，保罗说，这必朽的，我们这个身体是必朽的，总要变成不朽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个身体要完全的变化，变成一个像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这必朽坏的就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就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以赛亚说，当救主来的时候，这个必死的身体要完全的得胜。所以五十五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为什么人会死？因为人没有能力遵行神的律法，常常犯罪，犯了罪就有死。但是主耶稣来 解决了我们这个罪的问题，所以死在我们的身上没有权势。57节，所以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保罗说，难道是生和死能够让我们跟主隔绝吗？不可能的。是天使吗？为什么讲到是天使？在天上除了神还有天使，但是为什么我们怕呢？怕天使是那些堕落的天使，魔鬼就是天使长堕落了，与神作对了。这些魔鬼就是堕落的天使，不顺服神的天使。今天这个魔鬼的灵在这个世界上，特别在末世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猖獗。他假装他是真正的神的使徒。讲到这里，我要提醒一下，最近在洛杉矶东方闪电非常非常的活跃， Alhambra 已经被侵犯了。在一个月之前，有一群人，多半是女的，是男的把他们带来，但是一群女的，她一来了以后，她就参加你们的查经班，参加你们的聚会，然后就刚开始就表示很渴慕要学的样子，然后呢又讲话要好像对圣经很熟悉的样子，慢慢的弟兄姐妹就觉得这个人哎好有心啊，学得好快，然后他就开始批评你们的领袖，你们带领的查经班的领袖或者你们的牧师，就说你们的牧师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然后就说暗中，哎呀，你们要小心啊！你们牧师这句话不对，那句话不对。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如果是有外面来的人，你不认识的人，他会暗中打电话给你，或者跟你约会来看你，然后就来批评你们教会的领袖，你就要小心。在我的查经班，在那边有查经班，就有两个人。是僧人坐在那里，他看到我眼睛不敢正看，我心里面觉得很不平安，我心里面觉得好像有点阴暗，好像有那个邪灵的感受，但是我也不晓得那个时候。后来才发现，原来一批进来，他也来到我的查经班，正好还好没有参加多久，我们就发现原来是东方闪电的，所以我们就去 confront， 去跟他讲，我们发现你是跟这个有关的，我们请你以后不要来。他走了，但是他还暗中打电话给弟兄姐妹，就关心你，哎呀，你身体怎么样啊？然后也想帮忙你，给你一点好处，然后又来批评你的领袖。所以，若是有外面来的人打电话来关心你，不是你们自己教会的常年的这些 leaders 来关心你，你们要小心。最近还跑到那个牧者，他们每个月有那个牧者会，洛杉矶的牧者会，他跑到牧者会去。牧者会去来发他的那些东方闪电的东西，结果那些牧者三个牧师把几个姊妹把他赶出去了，推出去了，他不肯出去。所以你们要警惕，你们这里比较远，他们大概来的机会还不多，但是在Alhambra多半集中在那个区域，好多的教会已经有人渗透进去，所以我提醒大家，这就是天使，堕落的天使，邪灵假装他是神的仆人，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我们看完这里，我们就今天到这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257面，十三节。保罗就讲到你们在末世的时候要有纯洁的心服侍神，也要小心。十三节，哪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换句话说，他们将来一定会受审判的，我们不要怕他。为什么不要怕他？因为所有的天使已经在我们主的面前，没有任何的能力，只要你靠主，他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彼得前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是掌权的主，我们要紧紧的依靠神。339面，338面，第三章22节，这里彼得告诉我们说，他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主耶稣的大能，他可以使这些邪灵也好，假装的天使、异端邪说也好，我们都不要怕。我们的主是全能的，所以我们要多多的祷告，自己要有警惕。任何人批评你们教会的领袖，你们就要不理怀疑，因为他攻击教会的领袖，就让这个整个的教会就对领袖没有信心，这个教会是最大的亏损。所以你们一定要多多的为你们的 leaders 祷告，查经班的老师、团契的领袖、教会的牧师，为他们祷告。好，今天我们就必须停在这里，下次我们再讲。就虽然有这些事情的搅扰，但是我们不必惧怕。